请各位安静，我们祷告。我们谢谢主，借着诗班唱出这么美妙的诗歌，不仅他们的声音美妙，因着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的心得到光照，得到启示。天父啊，你的心意就是要你所造的每一个人要像你那样活在世上，有神的荣耀，有神的形象，主啊，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能够把你这位圣洁美好又真又善又美的神活出来。主啊，我们听见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受感动，觉得扎心。我们许多的时候不像你，我们的言语不像你，我们的心思不像你，我们的行为不像你。主啊，我们活在自己的自高自私自义自大里面。主啊，求你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，再一次的洗净我们，除去我们一切不像你的地方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永远属乎你。也求主接着今天早晨所传讲的真道，在喂养我们，你的灵粮灵水滋润我们的心田，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以至于我们长大成人，迈向我们的恩主。我们这样祷告仰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读一段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要从第38节读到第48节，新约圣经的第6面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从38节读起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们的邻舍，恨你们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来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请各位同声的把第48节来读一次，请。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。上一个礼拜三，我到 Berkeley 的一个旅馆里面去看一位朋友。这一位的朋友就是上一个礼拜天来我们中间一起敬拜神的陈长老，他从台湾来的。他这一次来是要特别参加一个讲习会，在 UC Berkeley， 这是一个延伸制的。那么这个讲习会的对象呢，就是特别对从台湾来的那些企业家、那些领袖们所开的一个讲习会。这个讲习会的主题内容呢，就是讲到企业的管理。那么其中有一位的教授，他讲到这个企业管理与文化，他就把他的这个陈长老就跟我分享，他说这一次这个学费很高，2天半就有2500块钱。他说收获也不少，他就把他的讲义给我看。他说这一位教授他讲啊，讲到这个企业管理与文化这一方面，他说把人类的文化分成了5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讲到纯物质方面的，第二方面呢是讲到情感方面，第三讲到知识，第四讲到竞争， 第五啊，就讲到最高的是灵性，他说 spiritual level， 这是最高的。他说你要事业成功，你的企业管理成功，你要明白人的最高层面是灵性方面的。他说你站在最高层方面呢，就可以了解其他的各阶层，正如学数学一样。他说你明白了算术，然后明白几何，然后明白微积分。他说一个懂得微积分的人，他也能够懂得几何学跟算术。但是照样你若了解人灵性的光景啊，你就晓得怎么样来做你的事业，怎么样处理你的人际关系。最后他说我送你们一个金科玉律 Golden Rule。 他说 What、他说Whatever you want others to do for you, do this for them。 他说这正如你们孔子所讲的话。他讲完了，那个陈长老还是想说我们孔子什么时候讲过这个话。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要怎样待人。他回去到旅馆里翻翻马太福音，翻到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他说哎呀，这是耶稣讲的话，不是孔子讲的话。所以他第二趟在上课的时候，他就跟教授谈一谈思想。哎，他说教授啊，你这个意识很好啊，让我们说我们要盼望人怎样待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先待人。他说可是我们中国的孔子没有讲着这话，他说这是耶稣讲的。说啊，耶稣讲的？他说是啊， The Bible says。 虽然这位教授他把这个出处弄错了，但是他那个意思是好的。他的结论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要你的事业成功的话，可不要忘记你怎么样把人际关系弄好。我们中国人都懂得说做事容易是处人难呢，要把事情做好并不困难，但是要把人处好那是非常的难。因为你看见人世间所有的问题是从哪里出来的，是从人出来的。这是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问题，哪里的人越多哪里的问题就越复杂。因此许多人都要懂得为人之道，成功之路，去买这样的书来，成功的秘诀，成功的要素，成功之路，好多这样的书。但是人读了以后，究竟有没有找到成功的路和成功的钥匙，成功的标准呢？因为这一个人这么说，那一个人那么说，究竟哪一个说的才对，哪一个说的才是最准确的，放之四海皆准的那个不变的真理，那就是人今天所寻求的。各位，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8节，你看见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是讲什么？有没有讲到人际关系？有没有啊？全段的圣经都是讲到这个问题，讲到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恨的关系，恩与怨的关系，是与非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这段圣经都是讲到这个。因此我要跟各位思想这个做人的标准。我讲两个，第一是讲到律法与恩典的标准，第二讲到生命与生活的标准。什么叫做律法与恩典的标准呢？因为我们刚才读了，这里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什么标准呢？律法的标准。还有在下面说第42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，恨你们的仇敌，这是什么标准呢？人际关系的标准。这是什么标准？律法的标准。什么律法？ 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，谁说的？上帝说的。告诉谁的？告诉摩西的。摩西把这个律法传给以色列百姓，神知道人之间会发生什么问题，神了解人比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更多，所以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他们要进入一个新地方，一个新大陆，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，就把这些律例典章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相处，与神的关系怎么样，与人的关系怎么样。只是摩西传讲了以后，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这个律法呢？没有遵守。不但没有遵守，有的地方也改变了。我在那里细细的读这一段的圣经，这个第一个地方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有的，出埃及记第21章有这样的话。那时候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的你伤了另外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可以还他，如果伤他的眼，他可以还他的眼，如果打掉他的牙，他也还他一打掉一颗牙，如果伤了他的脚，他可以踩他一脚。可是他们误会了当初神的意思，上帝在那里告诉他们，是告诉那些审判的官长、断案的人，给他们一个标准，给他们一个刑罚的原则。假如有一个人伤了另外一个人，那一个人伤了他也就罢了，而且不能够超过原来那个打伤他的人，这样的一个原则，在审判的时候，在行刑罚的时候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是误会神的意思，说我要报复，你把我左眼打瞎，我就打瞎你左眼，你把我牙齿打前门牙齿打掉一个，我也打掉你一个，你把我脚弄伤了，我也把你腿弄伤。他们以为是这样的。然后下面有个话，他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们的邻舍，是恨你们的仇敌。恨你们的仇敌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在旧约圣经里可以找得到说要爱邻舍，但是却没有要恨你们的仇敌这一句话。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他们听见上帝的话语以后自己所想出来的，加出来的。他说，既然上帝叫我们爱邻舍嘛，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恨仇敌啦，爱与恨是相对的啦，那爱该爱的，那恨该恨的。所以那个恨你们的仇敌在旧约圣经里面找不到的，我翻过去翻过来找不到的。那是人误会了神的意思，好吧，就说是如此，就说是这个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在报复上面来说，在爱与恨来说，就算是爱我们的邻舍，恨我们的仇敌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究竟在正的那一方面有没有做到？我们翻开旧约的历史，看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事实，在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所看见的，我们所经历的，怎么样呢？连那个律法的标准我们也做不到。正如那一位写诗的诗人大卫在诗篇109篇那里所说的，他说，我的朋友，那些受过我一处的，他们以与我为敌来报我的爱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呢，以恨报爱。今天有许多的事实是这样啊，以恶来报善呢，以恨来报爱。人只有利害关系，没有亲情的关系，人的亲情越来越淡。但是下面另外有一个标准呢，什么标准呢？恩典的标准。这是谁说的呢？主耶稣说的。他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是以牙还牙。他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 哎，第二个标准出来了，另外一个更高的标准出来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那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拿你的里衣呢，你就把外衣也给他。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呢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。有人要借呢，你就不要推辞，就给他。哦，这是什么标准呢？恩典的标准，新约的标准，主耶稣讲的标准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这是一个标准。他说，只是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再一个标准，律法的标准，恩典的标准。恩典的标准怎么样呢？恩典的标准比律法的标准更高更严。他说，那个人打了你呀，你不但不还他，你把左脸再给他打。他如果他把你右脸打了一下的话，你把左脸再给他打。如果他让你走一里路嘛，你就走两里，超过他所要求的。如果他要把你里衣拿掉吧，你把外衣也脱掉给他。哇，还有这个事儿，这个标准太高了，更高了。哎，下面还有更高的。他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们的邻舍，恨你们的仇敌。42节怎么说的？只是44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更高。恩典的标准说，你不但要爱你的邻舍，也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只有爱没有恨，只有恩典没有律法的报应，那是更高一层的标准。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？更做不到。律法都做不到了，那恩典这个更高的更做不到。有谁做得到呢？那在人看来可能他是个大傻瓜。哎，可是这是神的话，主耶稣自己说的。他说他断不会开一个空头支票，他断不会无理的要求人。他说的这个标准就是这个标准。他自己有没有做呢？有。圣经上明明说了，主耶稣说，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呢要成全。天地要废去了，他说律法上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乃要成全。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守全律法的主，所以他能够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定罪的人把我们救出来，因为他守了全律法，他守遵行了全律法。不但如此，他有更高的标准，超过律法恩典的标准。他说要不但要爱你们的邻舍，甚至于要爱你们的仇敌。主耶稣有没有那样做呢？有啊。他一生在世上传道的时候，有好多人做他的仇敌，法利赛人做他的仇敌，文士做他的仇敌，撒杜该人做他的仇敌，大祭司长做他的仇敌，要窥探他，要控告他，要抓他的把柄，陷他于死地。有人讥笑他，有人逼迫他，好几次要陷害他。但是感谢主，主一生一世他自己没有一次他说某某人是我的仇敌，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没有一次有仇敌。甚至于那卖他的犹大，他来卖他的时候，他说，朋友啊，你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他还称他的那一个卖他的门徒做朋友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么难过，两手两脚被钉，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，血从他的头上身上一滴一滴一行一行的流下来。然而他看见了许多咬牙切齿的人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不要把这罪归在他们的身上。他自己做了， 他自己做了。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说，我们众人正在与他为仇为敌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了，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出来了。律法的标准我们做不到，恩典的标准我们更做不到。感谢主，你看了，谁做到了？耶稣基督做到了。所以怪不得他能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上帝说有一个办法能。什么能啊？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有能。所以第二个标准是什么？是生命与生活的标准。律法的标准我们够不上，恩典的标准我们更够不上，怎么办？在基督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有基督的生命，那有盼望。所以他说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然后就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请问在座的各位，谁能够像谁呀？儿子能够像谁？能够像父亲。如果要一个人像你，除非你是他父亲或者他母亲，他声音也像你，他甚至于走路都像你，甚至于他的想法做法都像你，他长得更像你，一看不必介绍都晓得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，我那个女儿跟我一道去了，她说这个不必介绍，这是田牧师的女儿。为什么呢？她长得像我，长得像。谁能够像谁呀？是有他生命的人像他。谁能够像天父啊？是天父的儿子才有可能像天父。谁能够学天父啊？是天父的儿子才有可能学，有那个生命才能够有盼望真正像他。否则我们怎么样也学不来，我们怎么样像也像不来。所以中国人，我不想，不仅是中国人，凡是人类都有这样一个本性，要效法圣人贤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好多的地方看见几个大字，仰天地正气，这边呢发古今完人，哎呀，都盼望做完人。这是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把这一种本性放在我们里面的，我们人有形而上的，有那一种追求好的善的真的美的本性在里面。只是问题是说我们不能够像神，原因是说我们犯罪堕落了，失去神给我们原来那个本性，我们像也像不了，越学越不像。我们人类这么有历史的记载，这么多起码几千年的历史，我们假如若效法的话，不但是古时候的，现今的完人，我们大家都学，应该要学得比较好一点呢，对不对？应该像样呢，对不对？只是越学越怎么样？越不像样。哎，有人说这人讲话你真不像话，讲话不像话，不像什么话？不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话，我们应该要讲什么话没有讲，不该讲的都讲了，所以讲的话不像话，越讲越不像话。还有人呢，不像样，不像谁的样？不像神的样。因为神造我们说本来是造他的形象造我们人呢，我们人应该像神的那个样，但是我们不像样，一点越来越不像神的样。因为我们堕落了，因为我们犯罪失去了神的形象。所以有一次主耶稣跟那些小朋友们小孩子们祝福，他就跟那听众说，他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向着小孩子，断不能进神的国。请问在座的各位，我们人怎么样能够回转向孩子啊？那里面的意思是什么？主耶稣说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小孩子很天真，不错，很可爱，不错。有一个诗人他写个短诗， 题目是寻找神。他说我爬上高高的山岗，神啊你不在那里。我下到深海，神啊你也不在那里。他说神啊我感谢你，我在一个幼儿的眼睛里面找到了你。你看一个幼儿的眼睛可不可爱？很可爱。阿瑞静源可不可爱？你看他眼睛可不可爱？你看一个人的眼睛，他天真无邪的，你看过去那个小孩的眼睛真可爱，你越看越可爱，越看你被他吸引，越看他那里面那么清明，那么透彻，那么可爱，天真无邪。可是比这个更深的真理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回转像个小孩子呢？我们都这么大了，不可能。真是像尼哥底母说的，他说耶稣啊，耶稣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他说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老了，我怎么还可以跑到我妈妈肚子里去再生一次呢？什么意思啊各位？生命的意思。我们要真的像恩主，真的能够像天父，除非再生一次。怎么生啊？圣灵再生一次，把我们的生命全部的更新改换一次。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那就成了。我们如果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来了，他是要叫我们得生命的，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然后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所有的那个老旧的生命可以与他一同钉死，然后我们信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重生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然后这个就有盼望了。有了基督的生命就能够像谁呀？像基督。谁像基督啊？基督徒应该像基督。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？基督徒就是有耶稣基督生命在里面的那个人就叫基督徒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小基督应该像基督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来了，他说我知道人没有办法，照律法的标准不行，照恩典的标准更不行，所以这世界上这么乱，人际的关系这么坏，彼此相恨，彼此相打，彼此相争，彼此相杀。人有知识，但是却是没有标准。人都有照自己的标准为标准，永远自己是是的，人家是不是的，永远自己是善的，别人是恶的，永远自己是对的，人是不对的。有知识没有标准，就天下大乱。但是感谢主，上帝来差他的儿子来救我们，给我们，我们现在要活在什么样的标准里面？活在生命的标准里面，生命与生活的一个标准里面。所以他就要求，他说这样你们才能做天父的儿子。他说要求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而且要完全像天父那样，要不然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要求呢？如果我们达不到，它就是变成无理的要求，如果不可能，就是一个空想的要求，一个空谈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真是信靠主了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那么我们应该要达到这个要求，必定可以，一定能成。所以他说了，他说是我们能的。主耶稣向来不说一个我们所不能达到的，我们靠着主，在基督耶稣里必定能达到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你怎么晓得呢？我们看一节的圣经，请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，在新约圣经的218面，八章二十八节我们都很熟啊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可是二十九节我们却忽略了很宝贵的一节圣经，请各位同声来读，请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 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你看这里说，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，下面是什么字啊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那个效法两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？磨成，把它像个模子一样，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。上帝所知道的、所救赎的那些人，他心里面有一个意思，救回来了以后，他为他舍命，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从死里复活。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要长，要像得了生命，要长大，要像谁呢？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个模样，要每一个人都像他。像谁？我们像天父。我们怎么知道像天父？我们也没有见到天父，也不知道天父是怎么样子，我们怎么能可能像天父啊？但是他摆了一个模型，那个模型是谁？主耶稣。啊，所以要叫我们每一个人，不是效法，那个原文的意思是磨成的，他做一个模子，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他，像耶稣基督呢，就像谁了？就像天父。要磨成像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，这样他就得了许多的儿子。耶稣基督是长子，我们所有的儿女就是众子的地位。哎呀，感谢主。要像谁一样？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模样。刚才诗班唱诗歌，我很受感动，坐在那里，哎呀，说主啊，我愿意像你，把我磨成你那样，有你的谦和，有你的温柔，有你的忍耐，有你的爱心，有你的公义，有你的圣洁，像你那样子，让我活在地上，把你活出来，遵行你的旨意。那这样的一个人一定很美。耶稣基督美不美啊？各位，请问，请你回答我，没关系，错了对了都没关系。请问主耶稣美不美？你在哪里知道主耶稣很美？圣经上没有说主耶稣很美啊。相反的，以赛亚书第三章怎么说呢？说主耶稣基督在上帝的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旱之地。他无家形美容，他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，他死的时候不过33岁左右，别人看见他说，哦，估计他有40-50岁了。哎呦，他的形容很憔悴，劳累辛苦传道，受鞭打，遭凌辱，遭讥笑。圣经上没有说他很美啊，但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基督美啊。上个礼拜三我们唱了一首诗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都来了。那首诗怎么说的？说主耶稣啊，没想到你心中便就甜蜜，巴不得就今天被提与你同在一起。哦，你是那园中的凤仙花，你是沙仑的玫瑰花，你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我想起你使我不能舍下。美不美啊？美。请问什么美啊？耶稣基督哪里美呀？里面美呀，感谢主。内在的美，他那一个有神形象的那一个美。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慈爱。看见主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事，他所说的话，我们就懂得什么叫爱。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圣洁，当主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圣洁。我们也本不到什么叫公义，当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他是那样的公义。他真是把天父那一个本性活出来， 怪不得圣经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所以他的门徒说，主啊，求你把天父显给我们看。他怎么说？你们为什么要求把父显给我你们看呢？你们看见子就是看见父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哎呀，真是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太在意外表的美和丑，我们太注意外面的美观，长得怎么样，鼻子怎么样，耳朵怎么样，眼睛怎么样，不美去美容，最好不要美，那样美了以后你后来很麻烦。我们也看见许多出麻烦的事多半在美的人身上，美的男人，美的女人身上。这并不是说我反对美啊，就是说上帝跟我们长得什么样子就是最美的，就是最好的。长得美不要骄傲，长得丑不要自卑。最要紧的那个美是哪里呢？内在的美，那是最要紧。不久前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这样一句话，这是个秘密，我不会告诉你是谁。他说，牧师啊，我看到某某姊妹很美。我说什么美？内心很美。哇，感谢主，有一位弟兄看见一位姊妹内心很美。主耶稣美，哪里美呀？他把神活出来的那个荣美，不是外表的美，乃是神那个荣耀的美。那个叫什么美啊？叫荣美。我们不像他，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不像基督怎么办呢？我们追求长进。因为主耶稣说了，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，并且怎么样呢？得更丰盛。我们有了生命了，但是没有更丰盛的生命还不能向主，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长进，长进，追求再追求，不能够停止。不能是说我只是有生命了，我有个基督的生命了。如果是那个软弱的生命，不死不活的生命，今天跌倒明天跌倒，那个生命怎么样呢？那不能够达到神原来的那个心意和理想。他说，我不但要给你们的生命，我要给你们什么？丰盛的生命。他说，神的心意他已经定好了，一个模型在那里，要长大像他儿子耶稣基督。以弗所书第四章怎么说？使徒保罗说，他说在教会里面赐下有一些有恩赐的，有职分的人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有传福音的，为要什么呢？装备圣徒，造就他们，使他们各尽其职。然后就说，使他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。然后呢，满有基督的身量。感谢主，那时我们就脱离小孩子的光景，不被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乃是长大满有基督的形象。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里面，能够得胜，能够荣耀主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我在台湾的时候听到一个见证，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，说在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位姊妹，共产党来了，共产政府的时候，逼迫教会的开始，那时候把这位姊妹放在劳工改造营里面做苦工，吃不饱穿不暖。然而怎么样呢？她还保持她那一份内心的喜乐和荣美。那时候我发那个小馒头，一顿一个小小的馒头，吃不饱，可是他在那样的情况之下，他还照样奉献十分之一。他怎么样奉献？一个两个三个，到了第十个，那个馒头他就不吃，摆在那里给什么人吃呢？给他有病的，给他年纪老迈的，把那个馒头拿去给他吃，他自己不吃，他饿但是不吃。就在那个劳工改造营里面活的，真是像天使那样的活着。 但是这个共产党听见以后，他们不高兴啊，他们说这还行啊，这个人还祷告，还读经，还偷偷的读经，还做这样的事情，这个不行。有一次他们开斗争会，把这位可爱的小姊妹带上去要斗争他，要定他的罪，结果就叫人说你们站起来说，他说他是怎么有罪的，没有人讲话，不但没有人定他的罪，反而有人起来为他做见证，说这一位姊妹真可爱，我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照顾我，他怎么样给我馒头吃。哦，那些人气得要死，那些共干气得要死。好，失败，第二次再来，他们准备了好久，用谎言假见证埋伏的人，开一个大的斗争会，一个起来说他犯什么罪，一个起来说怎么样定他，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拿石头把他打死他。这位姊妹被打死的时候真是相助，她跪下祷告，她说天父啊，不要把这样打死我的罪归在这些人的身上，赦免他们，感谢主。那这一个见证是谁说出来的呢？就是那一天带着人计划人要把他打死的那一个干部说出来的。因为他亲眼看见，他亲耳听见那一个姊妹的祷告，看见他的那个平安的荣耀喜乐的脸，他就没有办法再说他所信的是假的，他所信的耶稣是不可信的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就逃啊！从那一天起他就逃，他逃到哪里去呢？他逃到新疆的迪化，在那里就投奔了一个英国的领事馆，后来辗转跑到香港，啊，这个消息就从香港传到台湾，传到一个宣教士的耳中，这个宣教士我认识的，他说哎呀，他一听见那个名字，原来就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姐妹，就是在一个圣经学校里面做学生，她亲自教过的那一个人。哎呀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是什么生命？不但有基督的生命，有什么样的生命？有基督丰富的生命。主耶稣所要求的，他不会随便要求。他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”这样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最后再看一节的圣经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第三章新约的后面，约翰一书第三章是在新约圣经的347面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我们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同声来读吧，请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当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向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这个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到了第三章，他越写越兴奋，他说看啊，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呀，何等啊，使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这个地位何等高超。我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，这些人是被定罪的，那些人没有盼望的，现在他救我们，把我们救了他儿子地位上面，这是何等的慈爱呀。然后他说哎，什么像他，而且呢必得见他的真体。他说这件事是确定的，我们必定要像主耶稣， 像他那样的美好，那样的完全，那样的荣耀。然而他下面有句话，凡向他有着指望的人呢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说我们将来要像他多少，是看我们现在怎么样。我们不是等到有一天到主的面前了以后，主啊，我要像你这样子，乃是主耶稣说你现在要像。这一段的时候，从我们信主得生命的那一段时候，一直到见主耶稣基督的面，这是我们追求生命成长像他的时候。我们在世上有多少像他，就决定我们将来在天上有多少像他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明明的说，使徒保罗说，他说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各种的光不一样。哎，他说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，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，但是不一定都有基督丰富的生命。我们都像他，我们都要像他，我们都可能像他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像他多少，决定我们将来像他多少。我们将来那个在神面前的荣光多少，是决定我们现在像他多少。你说主耶稣的荣光我们不是见过吗？主耶稣不是从死里复活向那些门徒们显现过吗？对不对？主耶稣不是在登山那个变相的山上向门徒显现过吗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看见过，他们说哎呀真好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那些门徒们显现，他们很惊奇，他们喜得不敢相信，不错。但是各位，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No 启示录书第一章，你看主耶稣显现的时候，那时候怎么样啊？老约翰看见了怎样的？他又不同，那个显现出来的荣光又不一样，因为他量着门徒们所能够承受的多少，他向他显现出来多少的荣光。使徒约翰那样一位有信心的守着正道，在拔摩海岛上那里为主耶稣站住做见证的那一位，看见在约翰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那里主显现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他看见主，听见他声音如中水的声音，他的脸貌发光，他的身上所披戴的那些所看见的那个大的荣耀，那个老约翰就扑倒在地，如同死了一般。那个荣耀，所以我们将来看见主耶稣那个真体的荣耀是什么的荣耀，我们简直连想都不敢想。而是感谢主，我们就是有那样的荣耀，也就是有那样荣耀的盼望，有那样的盼望，能够见那一位神的真体，我们有向他的盼望。但是主啊，求你恩待我，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在现在就要追求向他呢。他说凡向他有那指望的人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我们有什么地方不像他？沾染罪恶的地方不像他，不洁净的地方不像他。我们要天天追求祷告长进，说主啊，我要像你。那就是主耶稣所要求的，说这样你们就要称为天父的儿子，因此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我们祷告。荣耀的主啊，我们向您献上感谢，您在世界上真是把父神的荣形活出来。主啊，你完成了一切，你完成了全律法，你也达到那恩典最高的标准，我们都不能，但是赞美主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得了你的生命，我们有可能像你。愿主恩待我们，让这一些真理的话成为我们的粮食，喂养我们，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义，使我们吸取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你的形象。主啊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 我们为着你赐给我们的真理这么宝贝所留下来，感谢你，让我不但听，我们实际的去追求遵行的时候，这些就成为我们实际的帮助和能力，成为我们的经历。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